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请翻开到何西阿书的13章啊，我们今天会把何西阿书做个总结。其实何西阿书写到这里的时候，神呢就把所有何西阿书所讲过的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如果你前面没有听过也没关系，上四堂课就值得了哈，因为把前面的刚好做一个总结啊。13章，我们先来看13章啊。他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怎么样死了。他从前讲到以前，在讲以法莲。他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人为什么战惊？因为他长得比较凶，像流氓吗？什么是善尽？我们对神应该存什么敬畏？其实神说话我们都要善尽。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带有什么权柄，我们心就善尽。就是说你要很谨慎的去听，大家很尊敬，尊敬到一种程度，我会洗耳恭听啊，这叫战兢。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兢。以法莲对谁说话？当然就是对以色列说话，代表以法莲在以色列是一个地位非常崇高，他的讲话所有的都听啊。那以法莲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法莲好像没有特别特殊的地方。为什么以法莲在北国他算是老大哥呢？啊，特别讲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啊。特别说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那我们就想想看，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后来神拣选一个支派来服侍他，所以在分地的时候没有分到地。那个支派叫什么？
利位。
利位支派。啊，神说我是你杯中的份，啊，你是属我的，你要服侍我。所以利未支派不能分地，但是他可以住在每个城里面来从事这个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好，所以12个支派变成11个支派咯，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以法莲支派到底怎么来的。以法莲是谁的儿子？
约瑟。
约瑟，很好。他是长子吗？
不是。
他哥哥是谁？
马拉西。
马拉西。好，我们就想到约瑟。但是你看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也没有讲到约瑟，对不对？没有嘛。约瑟是给了以法莲跟马拉西。照理说雅各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长子是谁？流便。但是流便呢犯了奸淫，所以神要给他祝福就没有了，啊，所以长子的名分就被拿掉了。长子的名分谁拿去了？不是犹大，犹大是属灵的长子，啊，但属地的长子却给了约瑟。所以约瑟的2个儿子都可以列在12个支派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长子可以得几份的产业。2份，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以本来是流便，但是流便因为犯罪与他的父亲的妾发生了乱伦的关系，所以长子的名分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就到约瑟的身上去了。所以约瑟才是真正的地上雅各的长子，变成长子了哦。好，所以得了2份，所以他的儿子马拉西以法莲承受产业。好啊，马拉西是什么意思？名字有没有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使之忘记，忘记的意思。以法莲呢，使之昌盛，昌盛。所以你要昌盛，必须要怎么样？先忘记，忘记从前我受的苦，我在我父家所受的苦。 你看约瑟要受很多苦，对不对？但是神让我忘记那个苦，那个苦存不存在？存在。真的忘记吗？其实约瑟没有得这个叫失智症嘛，哈、哦，这忘记啊，记不起来，不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忘记，不是代表真的记不得。圣经讲的忘记是，我想起来也不会再痛，我已经放下那个痛，叫做忘记。所以一句话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要向着标杆直跑，第一步要干什么？忘记背后。你过去多么成功，你要忘记，就想起来你不会骄傲，你才可以向前跑啊！不然你觉得我已经成功，我干嘛再跑？对不对？你也要忘记过去你的失败，因为失败会让你丧气嘛，丧失志气嘛，你又如何能够继续向前奔跑？那个都是存在的，我们的过去你不可能忘记，但是那个圣经讲的忘记是让你学会什么叫做放下。你要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才能够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对不对？希伯来书那样讲得很清楚，使之忘记。约瑟要能够脱离过去，要能够向前奔跑，神让我可以忘记，这个叫做马拿西。当你忘记了之后，你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昌盛。以法莲，以法莲的名字是昌盛的意思。好，但是雅各在为他的儿子们最后在做祝福的时候，他不是祝约瑟哦，是把约瑟两个儿子带过来，带到面前，代表他就是十二支派里面的，他是长子的名分。但祝福的时候，雅各的手就把他交叉，啊，右手是祝福长子的，左手是祝福那个次子的。结果约瑟看到，哎，老爸，你年纪大了，你是不是弄错了？要把他纠正一下。雅各说 ：“No。”这才是正确的。他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所以以法莲成为什么长子？有没有权柄？有。所以你看，当以色列分裂的时候，北边十个支派，南边两个支派，对不对？北边的十个支派以法莲居首啊，这有一个来源了。再来，我们再想想看，还有哪些呢？你知道？当所罗门王死的时候，把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叫什么？叫罗伯安，啊，罗伯，哎，罗伯安，哎。但是罗伯安后来南国北国就分裂了嘛，对不对？啊，犹大这一边的就到南国去了，啊，那北国呢？北国就谁拿去了？耶。罗伯安，两个名字很像，一个叫耶，耶是像的意思，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哪个支派的？就是以法莲支派的。有没有权柄？有。做王谁讲他讲话谁敢不听，心就敬畏战敬。还有再来，不要忘了约书亚。约书亚是带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到应许之地去，对不对？约书亚你知道哪个支派的吗？也是以法莲支派的。然后，所以这边是，所以神在讲这一句话，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我们从这几个迹象啊，这个历史这样把它综合起来，的确，他为什么可以成为老大哥啊？在这个地方，所以以前他的地位是这么的崇高，他讲话人都敬畏。啊，可是，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不要忘了，当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耶罗伯安为了不让北国的人十个支派到南国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所以他造了几只金牛犊，在什么地方？但北边的但，南边的摩特利。他在侍奉 巴利的事上。巴利另外一个名称也可以叫主的意思，主人的主啊，主的意思。他拜偶像，把以色列人带到拜偶像的地方去，金牛犊还是偶像。但是他拜金牛犊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耶和华啊，跟亚伦当时讲的是一样哦。哦，这是这个这条牛，这条金牛犊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把神当作牛犊，把牛犊当作神来拜。不要忘了他的背景，他们从哪里出来的？
埃及，
埃及，他们已经拜了400年的偶像，所以一下子要改怎么样很难，所以他们就喜欢去拜偶像，甚至把神神已经告诉他们那么清楚，对不对？十诫的前四诫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啊，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对不对？你们就有独一的神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雕偶像，而且去拜他啊，所以就死了。哎，这句话让我们提到想到跟哪里讲的话一模一样。伊甸园，神有没有对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在园中当中的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怎么样？必定死。亚当吃的，夏娃吃的，死了没有？
没，
当然死了。不然神的话说死了，结果你说没死，那怎么说得通呢？死了没有？没有啊，活蹦乱跳啊。这个常常会有人问你，对不对？死了，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什么死了？临死了，临死了。好，临死的时候，人就慢慢远离神，开始发展自己的文明，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类有很多祖先就出来了，弹奏乐器的祖先有没有？啊，牧羊的祖先有没有？支搭帐篷的祖先有没有？制造利器的祖先是一个出来了，这造就了人类的文明，好不好？好，当然好。如果没有文明，你怎么会坐在椅子上呢？你怎么穿这么好的衣服呢？你怎么还可以戴眼镜呢？文明好不好？好。但是越文明就越远离神，你相信吗？美国越文明越远离神，你相信吗？世界越远离神就是越文明了。所以现在潮流是什么？人本主义嘛，不是人本，什么叫人本？我最大。所以每个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他们就如神，有没有？蛇不是这样跟他讲的吗？哎，这话还是真的呢。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如神是什么意思？你就像神，像之后最后就变成我就是神。什么是人本？以我为主，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尊重别人对爱的选择，这不是同性恋讲的吗？对不对？所以这叫做潮流。人类的文明是把人带离远离神，带离开神，对不对？好，这个叫做魂的死。刚刚被赶出伊甸园，跟神的交通断绝，这叫灵的死。再来，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越来越远离神，这是魂的死。最后，你可以看到先祖不管活了多少岁，几百岁、几百岁。马笃撒拉最久叫做969，对不对？969岁活得最久的嘛，对不对？中国人讲谁最久？彭祖，对不对？但是不管多久，最后一定什么死了，代表你的身体死了。什么是死？灵魂体的死叫做死。所以吃的时候必定死，这句话是真的，而且吃了之后真的就死了。阿们吗？这边也是一样，以法莲，从前的以法莲有权柄，权柄来自于谁？神呢？神给他有权柄，人听了都战兢，但是 因为他去拜了巴利，就怎么样死了？什么死了？临死了，魂死了没有？慢慢的死，还没有死透。慢慢的死，还没有死透，还有没有机会？有，你还有机会。你的体还没死之前，你都还有机会，可以怎么样？悔改。如果还不悔改，神因为爱你的原因，愿意怎么样？继续延迟他的愤怒审判嘛，对不对？神不断的累积他的愤怒，但时候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要不要施行审判？要。如果神再不施行审判，那就是不是公义了，对不对？不要忘了，神有慈爱有恩典，神的慈爱恩典是让你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人如果人硬着子景象不肯悔改，最终就怎么样？那神的审判就会降临。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就不再有怜悯了。啊，阿们吗？所以你越认识神，你就越知道神的属性。啊，其实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请问国家是富强还是衰弱的？还是富强，我们讲了很多遍。荷西亚那个背景，那个国家是很兴盛的，是很富足的，国势还算蛮强的，甚至亚兰国他都打败了，所以还可以收复一些失土回来哦，是强盛的。他能够强盛，谁的祝福？神。你就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虽然你已经远离神了，他早就拜巴利了，但是神还依旧怎么样？还在恩待他们，期盼能够赶快悔改。为什么你要读那么多大先知小先知？为什么神那个苦口婆心不断的劝勉，不但派大的还派小的。我们讲过大先知小先知怎么区分？看谁说的话多，话多的叫大。所以我们的妇女同胞都是大的啊。啊，还有那些说话比较小少一点的，那叫做小先知。大小先知都是神的先知，位分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只是他说的话多跟少这样子而已。好，现今就继续讲咯。十三章你会看到都在讲以色列以法莲他们所犯的罪，为什么神要施行审判，做一个总结。然后现今他们是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什么叫罪上加罪？本来你铸造金牛犊已经怎么样？罪。后来不但继续的拜金牛犊，而引进了迦南地的神子进来继续拜，像巴利亚瑟拉，对不对？还有这个米勒宫啊，等等等等，他们继续的拜，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拜得更凶，这叫做罪上加罪。本来拜一个金牛犊已经叫做死，现在怎么样？死得更惨，对不对？这叫做罪上加罪。用银子，那请问银子哪里来的？银子哪里来的？不要忘了，那祝福的源头是谁？神。也就是神继续的恩待他们。有时候你想，为什么神要继续恩待以色列？为什么他都这么悖逆了，为什么神一直要恩待他们？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如果你每次都注意留心听，你就知道神为什么继续恩待他。答对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跟他们干什么？立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们是约民，但是这些约民不守，神遵守，所以神不断给他们机会，在劝勉警告的过程当中继续的恩待他们。他们有银子，有了银子还继续制造偶像，他们觉得这都是我自己得来的啊！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就来制造啊！还有人说啊， 献祭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哇，亲嘴是 外面那些异教啊，异教在拜偶像那种亲嘴啊，跟他连结是一种偶像崇拜的一种仪式。哎，你都效法他们。请问在讲立位记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说可以到圣殿亲吻那一个约柜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你连进去都不能进去啊。乌撒的手摸了乌撒的手。哦，你听到这个意思非常好。为什么乌撒不能去摸摸那个要即将要倒下来的约柜？一摸就死。哦，怎么那么残忍？神为什么那么残忍？不要忘了，神有给他们立位祭，谁才能够摸圣物？立位人，只有立位人哦。扛抬，甚至你抬个帐篷，圣殿的帐篷都要立位人。乌撒很明显不是立位人，神以前讲很清楚，你不是立位人，凡摸圣物的必致死他。今天摸了没事，代表神说的话怎么样？说话不算话，那不叫做信实，对不对？当然我们相信说，我们大概都会像乌撒那一样，看到约柜要掉下来，我一定会去扶，对不对？死掉了，神啊，你太残忍了，不通人情。我告诉你，神怎么通人情？神要的是神的性情被彰显，对不对？啊，大家都好严肃啊！哎呀，所以如果你不懂圣经，不懂得神的原则，不要摸圣宫。什么是圣宫？圣宫就是服事。你没有上过主日学，不是啊？你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把属灵的原则真的抓住的话，你服事的时候很容易就跌倒受伤。全世界最容易跌倒受伤的叫做基督徒，因为你糊里糊涂，不读圣经又不上主日学，所以你根本不晓那个原则，你到底为什么服事？所以你很容易因为别人一句话，也很容易因为你的服事不顺利，你就受伤。如果你今天我知道你的服事对象是谁的话，你为什么服事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就像保罗一样传福音然后被关了被打，他早就在一监狱里面这个抱怨东抱怨西的。但是你看到不一样，他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跟希拉两个在那夜半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你做得到吗？我们要学习，对不对？因为他懂得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他今天不是因为犯罪，他因为做神的事，有属灵征战。所以因为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他敬拜赞美神。神说我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什么？为宝座的，为居所的。所以赞美神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监狱的门有没有为他开？手上的脚镣有没有断开？真实的经历。如果你真的看到保罗这么懂得神的话，你效法保罗嘛，对不对？你的服事怎么会跌倒呢？连保罗传福音呢，被揍，揍得半死，被脚镣、手镣、脚铐，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面，他一样赞美神，这个才叫做服事。那你怎么会跌倒？会怎么受伤？有没有？因为你糊里糊涂。阿们吗？啊，如果你想通了，阿们。我以前太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上课？明白这真理，一样喜乐，对不对？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因此，因为这样子，现在犯的罪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结论，实际上是个结论啊。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又像草场上的糠皮，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哦，看起来好诗情画意，你们觉得 像那素善的甘露啊，像早晨的云雾，美不美？
美。
美。但是怎么样？太阳一出来，什么都没了，对不对？这代表是虚的嘛？啊，他们以为这样是好聪明，对不对？以为他的这一个所有的供应是来自于那些假神，但神说不是的。你们这样的行为就好像早晨树上的干云雾啊，那出来好像很漂亮，但是那个工业的太阳一出来的一照射的话，完全就没有了，虚空的。这也代表神的审判一来的话，这些都会没有。而且就像康批知道什么东西吧？然后那个谷物啊，把外面那个壳，外面那个壳，那个我们都不吃，对不对？但后来发现它最营养，对不对？哎，不好吃。他以前把那壳打掉之后，狂风啊，请注意，狂风，一般风就可以把它吹散了，对不对？这边讲狂风代表审判，狂风一来的时候，他们就像无根的兰花一样，噗，这在预表他们要被掳。但是他当时看不懂，我们现在看很懂，对不对？果然在二三十年之后，他们就被掳嘛，被掳到哪里去了？叫做不知道。这是北国啊，你不要说啊，他不知道巴比伦，好好读圣经好不好？那是南国才被掳到巴比伦，当时被亚述帝国灭，是把它分散在万国当中。现在哪里去了？原本有没有回归？
没有。
没有。什么时候回归？啊，讲那么多次，你应该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没有？他们就全家悔改，全家代表十个支派都回来了。你现在不晓得十个支派散到哪里去，你不晓得。你现在问的大部分都是什么？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或者是利未支派。其他支派你很少听到，几乎没有。但是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神又继续讲说，自从你们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谁的神？你的神。从出埃及到现在，我耶和华都是你的神。神永远都没有放弃哦。啊，这个有时候孩子不太孝顺，就给你断子父子关系，有没有听过？真的断得了吗？神断不了，你永远都是神的子女啊！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的神。什么叫认识？这边讲的认识，普通的不是普通认识，我认识奥巴马，我认识川普，你真的认识吗？他根本不认识你。这个认识是代表，如果讲的比较那个，代表同房的意思。什么同房？你会跟谁同房？任何人吗？现在很多说任何人都可以。你会跟你的配偶同房？这个同房是代表是两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啊，这个是认识，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他说在我以外，神说我是你的神，在我以外不可认识别的神。其实别的神不是真神，唯一的真神只有耶和华，其他叫做假神，对不对？除我以外并无救主。哎，这句话哪里听过啊？使徒行传也有讲过嘛，对不对？
使徒行传四章十。
好，来背一下来。在我以外别无拯救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天下人间哈、哦。所以，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脱离现在的情况。赶快还在叫他，还在让他们能够赶快回来。神有怜悯有恩慈，但是对人来讲，你到底听不听？你可以选择，神给人选择的机会。这个时候你到底听不听神的话？以色列听不听？ 哎，我们都很好啊，我们很富足啊，国家很强啊，啊，怎么可能被辱？听不听？不听。所以他们才被辱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看，神的怜悯恩慈是给我们的，但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听，要不要接受？因为神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可贵的，叫做自由意识，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今天福音可以传给你，有人接受了，也有人怎么样？我不要。神有没有强迫你？没有，人会强迫人。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应该信，你是我太太你就应该信，有没有这种人？有一大堆啊！啊，当时为什么信啊？因为不能不信，要不然就会离婚。有没有这样的？希望没有了，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信仰永远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自由好不好？神给我们自由很好，但是千万不要滥用自由啊！今天神给我们选择，对不对？我们不要做错误的选择，免得将来后悔啊！如同那个财主一样，对不对？哎呀，早知道，当你说早知道，就当是什么样？你后悔了吗？啊，早知道我就怎么样？很可惜，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是你不选择啊。好，第五节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让他们回想到旷野的日子，旷野无水之地，干旱无水之地，你们怎么活下来的？活了40年，对不对？有没有人饿死？有没有被冻死？有没有？你没听说过，每个都很强壮的，对不对？没饿过，旷野干旱无水之地，你怎么没有饿死？你怎么没有渴死？为什么？神迹耶！圣经来说，40年来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哎呀，拿个牌子的啊！你有这种牌子千万不要买，退流行。穿40年前鞋子你穿不穿？没有，现在人喜新厌旧，特别是我们教会，你办一个活动，刚开始哇，大家秒杀，办了2-3年之后，拜托你来参加好不好？我们教会活动太多，你不出奇啊，自胜啊，永远办不了活动，对不对？真的，现在很喜新厌旧，这么程度这么，因为我办了很多活动，我刚开始都好受欢迎，现在，哎呀，是要求新求变。不过你要永远要记住，唯一不变的，我们的神，阿门吗？阿门。他永远是我们可以追寻的，神的话永远都不改变。我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对神真的是有点，在认识上就有点摇摆啊，特别是我那个老二，他是一个很思想的人，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到教会去，爸爸妈妈的神就是他的神，但在读国中读高中的时候，他不太想来，他也常来思想一些问题，神是真的吗？神真的爱我吗？父母亲的神真的就是我的神吗？哎，好不好？好，代表他的思想，代表他长大了。今天为什么很多父母亲孩子读大学之后远离神？因为父母亲的神没有真正成为他的神吗？他必须要亲身去经历，对不对？他会怀疑，很好，那是找答案。他经过很摇摆那一段，后来读大学了，有一次我们开家庭的青少年的课程，请他回来分享。我说请你们分享父母亲在你那一段怎么陪你们的，他就自己讲。他说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他发觉外面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道理，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他发现一件事情，外面不管是价值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原则道理，常常改变。以前我们用电脑用486，哦，好先进，搞不好你不是那个年代，听到486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第一部电脑是486，你听到什么486？哦，那点头代表是我们那个年代差不多的。OK， 现在对年轻人说四八六听不懂，好不好？过没多久五八六什么都来了，后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六了，没有了，对不对？哎呀 iPhone 出来的时候，我有 iPhone 6， 我用到现在，哪里还用 iPhone 6， 你们都笑死了，对不对？现在发展到哪里还用 iPhone 6，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老人家用的就是有接电话留电话就可以了对不对？我干嘛跟着流行？我每次啊，一年就给你出一款，然后一直升，你怎么升呢？而且一直不断要你 update 哦，这个 iOS 到第几了？我儿子说 iOS 已经到13了。我说天哪，那 iOS 13是干什么用的？因为我知道每次 update 哈，我的速度都变慢，他就强迫你要赶快换机，你知道？所以常常在变。他就说，外面的原则道理常常在变。以前说一天只能吃一颗鸡蛋，吃多了对胆固醇不好，后来说你一天可以吃到六颗蛋也没有关系到底是一颗蛋还是六颗蛋，可以变过来变过去。以前说喝咖啡会心脏病，现在会喝咖啡对心脏好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说外面东西常常在变，但是他发觉唯一不改变的神的话，最后我选择回到神的话，那叫做真理。阿们吗？这句话从我儿子口中出来，那就是不容易的。这个神就是他的神，我不用担心他跑到哪里去。阿们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你看这个作为好像他们父亲的，好像他的丈夫的神说出这样的话，我爱他，保护他，供应他，让他可以饱足，但是他越饱足就忘记我。为什么忘记我？心高傲。你越祝福他，他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甚至他们认为是别的神供应给他，他去拜别神，把我给他的祝福拿去拜别的假神，心高傲，把我当作一条牛。你要做父母亲的，做丈夫的，听到你这么亲密的人，认识你的人竟然忘记你，那个心多痛。所以神在讲这句话是心很痛的，所以读这句话不要轻轻带过啊。你看我赐给他食物，而且给他饱足，代表的供应怎么样？是这么的丰富。但是他们越丰富却越高傲，就忘记我。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那我们我们不会像以色列那个样子忘恩负义。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神啊，我要很多祝福，那神这祝福给你了，你凡事都顺利了，你反而很容易忘记神。所以有时候神就会在一环境当中给我们一点难处，当我们难处的时候，我赶快来祷告吧，对不对？当你在做 cruise 的时候，你会想到我的神多伟大吗？你想到那些龙虾很好吃你会很欢喜快乐，对不对？但是一旦快要撞到冰山了，主啊救我，有没有？你赶快就回来，这是人啊，我们不用笑，真的是本性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一点难处呢？赶快回来吧，对不对？不要忘记神。所以有句话说，求神帮助我，不要让我太富足以至于忘记神，也要求主帮助我不要太贫穷以至于我不知道羞耻。我这句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太富足，你受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太穷，穷到一点地方啊，神已经不祝福我，我就这样作奸犯科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因为以色列犯了这么大的罪，而且不肯悔改，忘记神。神爱他们，所以神要管教。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审判， 其实应该叫管教啊。如果真的审判出来，那是没有怜悯哦。他说我要像他们，像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伏在道旁就等待了，等待那个最好的时机，就要去吞噬他们。现在神就好像说，我已经像狮子像豹已经在注意你了，随时要把你吞噬掉，随时要审判到临到你身上。但是如果你肯悔改，你有一丝丝想要归向我的话，我这一个就不下去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吧？已经是最后阶段了啊！神继续说：“我遇见他们，必像丢筛子的母熊。什么叫丢筛子？失去了，丧失了，失掉他的小熊。失去小熊的母熊会怎么样？凶性大发。”伤心的那种极度，或者小孩子丢了，我们知道那个父母亲要小孩子丢了，特别是小的，大的就算了啊，大的会自己回来，我说很小的，哎呀，有时候我做梦都梦到这个，想到我儿子有一次差点了、啊，就一岁多啊，就是一岁多会跑，带他去一个台湾一个普星牧场玩，啊，他是跟小朋友在玩玩哈，高兴，我就是要不留神，哎，突然不见了，哇，好紧张，我就开始找。突然我就跑跑跑啊，快跑前有一个小朋友也在跑跑跑啊，就是他哦，我赶快把他抱起来哦，他哭得跟什么一样哦，我们好紧张啊，怕这么小他去哪里找我啊、哦、抱起来，我到现在都会想到那一幕，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父母亲丢掉那个孩子的时候走失了，你那心多焦急啊。如果看到这里把我抱走的话，我跟你拼命了，我跟你讲要这么凶，真的就是这样子。谁敢抱我儿子，我一定跟他拼。啊，所以你看看，我遇见他，必像丢筛子的母熊。哇，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你知道神的痛心到这种程度，审判要来了，告诉你，我一定要吞吃撕裂你们，很严重的。啊，以色列，你听不听？如果听了，那个审判就不会临到，他们就不会被掳了嘛。可见他们硬着形象到底。好，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很明显可以看到吧，你反对我是反对那帮助你的，也就代表谁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就是神。神说我是你的唯一帮助，我是你的唯一帮助，如果你还反对我的话，那真的是自取败坏，死路一条啊！这句话也可以从反面来讲，他说这一句话也可以说，如果我要毁灭你的话，那有谁会成为你的帮助，还有谁可以救你，可以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我是你唯一的帮助，我是你唯一的帮助啊。那如果你反对我，就是反对那唯一能够帮助你的，那叫死路一条。另外一个是，我要施行审判，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拯救你，了解这意思吗？啊，其实意思是差不多啊，有两种解释啊。你曾求我给我立王和首领，哎，谁是这样做的？以色列，对不对？啊，以色列，他当时说给我们个王吧，跟这个撒母耳说，有没有？跟撒母耳说，给我们个王吧，我们要立个首领来管理我们，像收列邦这样子，有没有？那撒母耳就非常生气。其实撒母耳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谁，以色列的王是谁，就是耶和华嘛。那你怎么会没有王呢？四世纪你难道你没有看过吗？四世纪一直讲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其实告诉你，以色列当中你不认神为神的话，那你就是没有王嘛。当你没有王的时候，你就是个立为王嘛，你就怎样乱来嘛。所以四世纪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一个东西。而四世纪结束之后进入撒母耳记，他们竟然跟撒母说我们要立王， 所以撒母耳就很生气，然后再跟神祷告，神说他们是对我生气，不是对你啊。所以撒母耳就说要立王，我就帮他们立一个好了。立了谁？扫罗啊。为什么立扫罗？因为扫罗长得很帅，又高又帅，哦，挺拔，人来看，哦，这是人中龙凤，好的不得了，人里面他是最好，长得很高大，扫罗是很高大很俊美的哦，各样，所以他们都好高兴扫罗做王。扫罗能不能保护他们？所以后面讲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跟首相，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这里你的在哪里呢？然后你们要立王，好不好？那王来管理你们，那现在你的王救你吧，你的王到底在哪里呢？王也救不了你们。以色列的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后经过的好几个王都是篡位来的，时间短的几个月，长的可能几年。你又再过来看到耶罗波安二世之后，那是以色列王常常朝代在改变，而且都是篡位，最后被掳。你的王在哪里呢？啊，他说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啊，神这是一个很讽刺的话，你不是要立王吗？你不是要立首领吗？好吧，我给你立了，你的王呢？那请问现在王可以救你吗？啊，你的王就在城中大声的叫吧，啊，让他在城里面救你吧，连你的王都被掳了还怎么救你？十一节神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所以扫罗被立为王，神是在怒中。果然你可以看到扫罗也怎么样，他也是为自己哦，所以为自己立碑，然后神说这个不可以为自己跟亚甲王，有没有还记得跟亚甲王，他说亚甲王这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要除掉，后来他有没有杀掉亚甲王？没有啊，啊，亚甲王做好朋友啊，啊，那个比较好的牛啊牲畜都留下来，有没有？结果撒母耳去的时候听到牛叫声，哎，不是叫你全部灭掉吗？哎呀，那是很好的牛，很好的羊，我要献给耶和华，这叫做骗，对不对？哎，今年台湾最流行的叫做骗嘛，哦，啊，算了，不要讲台湾了，骗子也蛮好玩的哈，一个马在一个扁啊。好，讲到前面有讲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还有讲到两个城比较少讲到的，一个叫做洗扁，一个叫亚玛，有没有？这个也蛮好背的，以前我都背不起来，后来出现这两位我就可以把它背下来。一个叫洗钱的阿扁啊，这不跟路啊当时这个马英九都选上了，哦，压中马英九，然后就把它背下来，哦，洗扁压马，那不就记起来了？这要联想记忆法啊，哦，这个哎，不小心录下去了，哎，不要传出去了哈，哦，我就知道就好，不然我可能会被政治破坏。然后这是讲圣经 ，OK， 败坏之城啊，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又在列路中啊，将王废去。烈怒是代表审判哦，这个审判马上就临到了，到时候让你一点王都没有，连你的王都被掳。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这代表说以法莲对罪呢已经成案了，而且那个档案夹已经把它封起来了，代表这个罪的判决已经怎么样决定了，代表说审判一定的，这叫做包裹，罪孽包裹啊，代表这个罪已经成案了，在法庭叫成案了，不能改变了。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她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言辞。你可以看什么叫产难，就叫生产，生产前会怎么样啊？你没生过孩子啊啊，可能没生过啊，我们弟兄没生过啊，年轻的还没结婚的不能生过啊。 阵痛，阵痛是一阵一阵来，刚开始的阵痛怎么样？比较轻微轻微，然后时间越拉越短，对不对？现在阵痛就是给你一点点给你一点，到最后到了时间最痛，现在就是在阵痛期了。时候一到绝不迟延，绝不迟延代表神的审判确立了，这是他的结局。十字节很有意思，那就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哎，前面不是讲的一定审判吗？怎么这边又突然转一个语气，好像神要拯救他们，要救赎他们啊？这有两种解释啦，因为人最怕什么？人最怕死嘛，死亡跟阴间，对，人对死亡阴间一点能力都没有，对不对？时候到该死就死，对不对？然后死亡在被拘禁在这个阴间里面嘛，这个人是毫无办法的。但是神握有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嘛，神有权柄，神有权柄来拯救，对不对？那如果你从这句话，从比较正面的，代表说神一定要拯救你，因为神胜过这个死亡跟阴间嘛，对不对？很正面，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前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往后读，你会发现整个来讲，都讲到以色列不肯悔改。所以这句话，很多解经家把它解释成疑问的否定句。啊，刚刚那是肯定句哈，肯定句说神可以救，神必要拯救你们脱离死亡跟阴间。啊，但是按照前后文，我们却发觉。它比较应该是适用于否定的疑问句，应该这么讲，神会拯救他们脱离死亡和阴间吗？疑问句，对不对？答案是不会。哎，我觉得这个解释合理。你从前面他们这么悖逆不肯悔改，突然神说讲了这一段话，如果用否定疑问句，我觉得比较顺，我也觉得整段来看比较顺。神会拯救他们脱离死亡和阴间吗？不会，因为神审判必要来到，因为神知道他们不肯悔改。好，接着我们就看下面了。所以你要看圣经，你要看上下文，下面说什么？他说在我眼前绝无后悔的事，请注意哦，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你知道以色列有西风跟东风，西风从哪里吹过来？你看以色列地理位置，西边是哪里？地中海，海风有湿气哦，对不对？右边是什么？旷野，阿拉伯的沙漠，对不对？所以从东风吹过来，那是旱风，干燥的风，是一个没有水汽的风，代表是一个审判的风。而且不要忘了，亚述就在他们的东北边，就代表审判要从东边过来啊。他说在我眼前没有后悔的事，然后紧接着说他是指以法莲哦，以法莲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必有东风刮来，东风代表旱风，代表亚述，代表神的审判，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所以旷野吹过来的风叫旱风，干旱的风，所以它的泉源必干，它的源头必竭，所有有水的地方通通干掉，枯干掉，这是审判。所以前面那句话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否定的疑问句，才顺才通嘛，对不对？好，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 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代表战争带来这么可怕的后果，绝子绝孙，孕妇被剖开，多可怜啊！婴儿被摔死，代表连后代都没有。这战争这么的可怕，那个审判是这么的残忍，这是以色列的结局。如果何西阿书结束到十三章，你会觉得怎么样？毫无盼望，死路一条，以法莲的命运已经定了。那我们不要读下去了，这叫做没有救。还感谢主，何西阿书没有停在这里。十四章，这是个结论哦。十四章是结论中的最后结论，所以一定要看到十四章啊、哦！我们来看十四章，睡着了没有？哦，怎么可以睡啊？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盼望啊！醒过来啊！上我的课要睡着是不容易的 ，OK？ 如果睡着了，上完课来跟我领奖。好，以色列十四章，好好读。神给他们一条出路。以色列，你要归向耶和华。哎，第六章是不是读过了？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有没有？哦，他撕裂我们必要医治，对不对？打伤我们必残果，我们第二天就要苏醒，第三天我们就要兴起，有没有？还记得吗？哎，有没有叫你背下来？你要背啊，连我都背下，你一定要背，好不好？哎，好。这边你看，一直苦口婆心说以色列，你要归回，你要归回。唯一现在不要走到那个灭亡，有一条出路，叫做你要归回，回头啊，走错路了，你就要怎么样 ？Make a U-turn, right？ 你走错路了，没有，前面一定有路，我继续走，死路一条嘛，赶快 make a U-turn。要听听坐在旁边你的太太对你说走错路了，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头一下？做太太要有智慧，千万不要说哎，你走错路了，你怎么这么傻，前面有叫你转你还不转，你越讲他越开，对不对？男人要面子啊，你说哎，我们是不是有点走错了，要不要问问人哦？也许我们回过头来，哎，我们路会更好走一点，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怎么样挽回来，他走错了嘛，对不对？温柔的心才可以把他挽回来，不是指责他，告诉你，你这个死老头，刚刚叫你的脑筋不转弯，他就不转弯给你看，前面有河我照样开下去，水里有鹤路啊，真的哦。所以要学习一下智慧妇人哦，哎，才能够建立家室，阿们吗？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谁的神？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哎，不要讲别人，每次都讲啊，那魔鬼撒旦的诡计是有诡计啊，但是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他怎么会给诡计能够得逞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你有罪，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没那么伟大啊！你失败跌倒啊，都是谁的错？都是阿共的阴谋，中共的阴谋，是不是常这样讲吗？谁的错啊？都是你做的那个女人呐、啊！啊，你造的那个女人有没有？你不造，那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人很容易怪罪别人，忘记自己责任。他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怎么样跌倒的？”不要怪别人，认罪吧，应该告诉你们认罪吧。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哇，你看祷告没有，祷告回过头来怎么寻求神呢？祷告用言语祷告，祷告什么？求你除尽罪孽。罪孽哪里来的？我因自己罪孽跌倒了，主啊，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你，求你帮助我除去我的罪孽。如何归向耶和华？第一个， 你要知罪，请注意哦。第一个就是要知罪，知道那是罪。今天为什么受审判？知道错了，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孽，所以第一个叫知罪。第二个，你要认罪，知道你不认了，也就这样子的哦。我知道错了，我要认我的罪。第三个，你要悔罪，悔罪，我认罪，我后悔犯那个罪，知罪、认罪、悔罪。第四个呢，叫做离罪，离开那个罪。哎，这四个步骤我要记起来。第一个，你要先知道错。我们教孩子不是这样子吗？哎呀，这是错的。我今天跟你讲过没有哦？那两个洞哦，不要用手去擦，有没有擦座啊？有没有那个插座，哎，你要管，你要小孩子那个两个小指头刚好，那两个插座刚刚好，你会被电到啊！不可以插哦，插的话会怎么样哦？如果你去插不听话，打你小屁屁哦。如果他真去插，要不要打屁屁？打，越小打越有效。到青少年，你打不过他，注定结局是你输的。所以你要跟他讲，这是不对的，让他知道错了。好，让他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好，他去擦了，被打了，打你要告诉他，当时有没有告诉你？有，屁屁痛不痛？痛。为什么屁屁被打？因为我不听话。哦，他知道了，知错，下次要不要再犯？啊，不要了，离开那个罪，知罪、认罪、悔罪、离罪，归向耶和华，悦纳善行。你看。悦纳善行，什么是善行 ？Do good， 那个 good 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你已经离开那个罪了，从此不再去拜假神了，我敬拜唯一的真神，这个叫做行善。这样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哇，这整段话你都把它背下来，非常的宝贵啊！那我解释啊，然后求你除尽我的罪孽，悦纳善行，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哎，为什么以前是献上牛犊呢？献上牛犊做什么？立位祭，献牛犊是赎罪祭。我现在犯罪了嘛，对不对？除尽罪孽，我们除尽罪，我怎么到神面前去恢复关系呢？不是有赎罪祭，对不对？赎罪祭。赎愆祭有没有？如果赎罪祭、赎愆祭，我们把它看到现在，所谓的赎罪祭就是你得救了，接受耶稣赎罪，赎罪祭只要献一次就可以了。但是赎愆祭，什么是赎愆祭？那个愆是比较小的罪，就是我们信主之后还会继续犯罪，但是那个犯罪跟得救没有关系。得救一次，得救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我接受耶稣了嘛？那基督徒是从此就不再犯罪？没有啊，先生造孽啊，谎话造说啊，对不对？但是会常常提醒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有没有？约翰一章九节嘛，对不对？那再告诉我，那个时候就叫赎愆祭，这样了解吧？所以要读立位记没那么难哦，赎罪记。赎愆祭，赎罪祭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赎愆祭要常常献，为什么？哎，我们不小心就犯错了，对不对？哎呦，这个黄牧师刚刚讲的不太好啊，这个实在是哈，神，你管教他一下。圣灵感动你啊，对不起，我不应该批评神的仆人哈，这么用心的，生病了还继续在这边上课啊，这个，对不对？现在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是我们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小罪在那里，所以赎愆祭。这边讲说，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对新约的信徒来讲，这句话很容易懂。在旧约里面，你要跟神恢复关系，要把那罪拿掉，你就献赎罪祭、赎愆祭嘛，对不对？抓一条牛，啊，不，牵一条牛，不是抓，牵一条牛或者羊，哎。 这个祭司，然后为你做赎罪祭、赎愆祭，跟神恢复关系了，神就赦免我们了。但新约我们不用再牵牛跟羊，你看到主日哪一个人牵牛牵羊来的？有没有？那有真的是奇谈的哦，没有。那你怎么来到神面前？不可空手见你的神。圣经讲到不可空手朝见你的神哦。那你请问主日你来见神带什么礼物来？嘴唇的祭嘛，我赞美的祭吧，嘴唇的祭，赞美的祭。我们现在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嘛，对不对？啊，主我赞美你。那个赞美不是嘴巴说说，是从心里出来的赞美嘛？对我们来讲很容易啊，但是请注意啊，这个何西阿书是写给谁的？对谁说话的？北国以色列。你在读这句话，不要把它轻轻，你要知道它的背景。他说：“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他们现在还是用牛犊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不再牵牛犊，我是用嘴唇的祭。那请问现在以色列北国的这些以色列四个支派在哪里？没有，没有。但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会应验？这句话什么时候应验？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从空中率领教会千万圣徒，就是我们哦，当时被提的人，对不对？空中与主相遇，下面有大灾难，对不对？好，那地上当发生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是战败的，战败的，他们会重新建造圣殿。当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一定引起战争，世界大战。这讲过很多遍嘛，哈。这启示录的东西哈，因为现在的圣殿在哪里？圣殿在耶路撒冷啊。现在圣殿剩下哭墙，那是西墙，上面有金顶式，那是回教的。你如果要重新盖圣殿，必须把金顶式怎么样拆掉？一拆掉，回教徒就不会放过你，一定宗教战争就来攻打你。而且以色列一定重修圣殿，对不对？会，以色列一定在末世的时候重修圣殿。现在以色列已经把所有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找齐了，连那个母牛犊都找到了，祭司袍那个蓝色染料也都找到了，那是最难找的。哇，你不得了，母牛犊，那个红色的母牛犊，你没听过哈？赎罪水啊，你回去好好去看啊。都找到了，以色列可以在短短的几个礼拜就把圣殿全部造起来，他有这个能力。以前我不太相信，后来我相信了。自从见到 Shekinah Glory 我就相信了。 Shekinah Glory 怎么建造的？我们一年半造起来，不得了。怎么建造？那四面墙怎么造的？以前哇，墙那么高大那么厚，那我要用什么车把它运过来？那可能高速公路都要封起来啊。那个墙有多大？那个面宽那么大，怎么造？就在这个地方造，就在地上把那个全部把它做起来，然后怎么样？把它拉起来。哦啊！第一次听到把墙从地上拉起来，盖屋顶，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这么快建造圣殿，以色列那个聪明智慧绝对没有问题。当一盖起来之后，世界大战一打。以色列死掉三分之二的人，这个时候他们才认清楚耶稣是主啊，全家悔改开始跑，三分之一以色列开始跑，往哪边跑？橄榄山的方向，那就是东门，东边的橄榄山，往那边跑。他们跑的时候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在两山当中开出一条路来，耶稣率领所有的圣徒，就是我们，你有没有在里面？啊，有啊，又有啊！如果没有，那糟糕了啊！我们从空中降临在橄榄山，以色列全家悔改， 他们就带着嘴唇的气代替牛犊。然后耶稣会用口中的气有没有毁灭这一切，空气污染洁净。请注意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对不对，各种污染很严重对不对，当耶稣降临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千禧年国度，国度就降临。千禧年国度，千禧年在哪里？发生地点就在地球上。所以不要想说哦，千禧年国度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我们与基督同坐宝座，执掌王权千年，这叫做千禧年国度。以色列神的选民做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百姓，请注意他们没有做王，做王就是耶稣，耶稣是犹大支派，犹大的狮子坐宝座，我们与他同坐宝座管理神的家。你后皮球看出来了没有？千年之后撒旦要从无底坑重新放出来，迷惑世界，最后会发生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这个时候才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一千年之前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有两只，一个叫敌基督，一个叫假先知，知道吗？然后再过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哪些人？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啊。你说我会不会在里面？开玩笑，一千年前你就已经得救，是跟耶稣重坐宝座下来的，所以放心，白色大宝座不是为你预备的，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有没有这样圣经读懂了没有？好，结束了 OK。 这个如果你懂的话，你在读圣经的创世纪要启示，你读有这个概念的话，哦，你就看到我们的荣耀。什么叫荣耀？神带领我们是要进到永恒荣耀里面去。罗马书里面讲得救三个阶段，第一个得救，我信主得救，那是最基本的。再过来怎么样？成圣，身体得赎啊。有没有讲身体得赎啊？我们灵魂得救了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魂要不断走成圣道路，我要读经，我要上主日学，我要常常经历神，对不对？好，让我们思想意念越来越亲近神，认识神嘛，对不对？那叫成圣。到最后哎，我们身体还会死去，对不对？但是耶稣来说我们身体就会改变，有没有？那改变身体得赎，那才能够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福音，福音不是得救而已，福音不是得救身体得赎，还要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这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罗马书读得懂，你会觉得哇呀，得救实在是一件太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好的无比的。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传福音？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受洗是个仪式。很多人啊，你是基督徒就一定要受洗，不太正确。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埋葬，归入他的复活，归入就是与基督联合。你不受洗无法跟基督联合，这才是真的，不是一个仪式啊，仪式有跟没有没有关系，错了。好好去读罗马书，罗马书告诉你是跟基督联合，你会才会，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否则你就是你在基督外面，基督也进不去。那这个受洗就太重要，对不对？
对
对。如果你不上主学，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理？我也是讲了好久，我才把它弄懂的。太重要了啊！所以要常常真的思想意念，你要改变。啊，仪式啊，来不来没有关系，洗不洗没有关系，大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你看哦，这短短一句话，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到那个时候才会应验。不要忘了，这是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啊，不再求人了，不要像亚述了，求朋友、叫妈妈、叫爷爷都没有用啊，归向耶和华。这边讲说，因为你是我的神，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得蒙怜悯。你看我们神，神体恤孤儿寡妇。为什么叫孤儿？孤儿就是无依无靠。以色列怎么经历到了无依无靠？被掳嘛。我能靠谁？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却要提说耶和华的名嘛？有没有？哎，就有很多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聚在一起，你看多好。归向耶和华。再来看哦，你看到你现在看到都是什么？盼望，盼望，有没有？这么好，这么好。十三章，你会觉得啊，我好差，我好差，我没有希望了，对不对？死掉了。十四章看到盼望，盼望，但是那个盼望是怎样？归向耶和华。再来，你看哦，是第四节之后都必必必哦，哇，必是什么？神说的必是绝对的意思。所以那个必啊，好好读哈。神就说了，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什么时候神要医治他们？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神要医治他们？神说必医治，那神什么时候医治？什么时候归向耶和华？这么简单。什么时候归向神就医治，而且是必。哇，这个时候太有盼望了。很多人不肯悔改，太可惜了。你看那个浪子有没有？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浪子刚开始都不回头，直到什么时候？猪圈，在猪圈里面，他终于悔改了。他的父亲早就在那等他了，又抱又亲，哎呀，又是猪味，又是，马上恢复他儿子的名分。那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慈心的神，慈心呢、啊？啊，不是铁石心肠，神对我们永远有慈心啊。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甘心爱他们，把他们变成我，那多好！神甘心爱我，虽然我被盗，但是我被盗的罪，神必要医治啊，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怎么样转消。”有人把这一节经文叫做何西阿书的 key word， 最重要的一个中心节。哇，这太重要了。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怎么样啊转消啊。我必向他们，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哎，请注意哦，前面都讲树上的甘露，有没有？这边的甘露是什么样？没有树散哦，这个、甘露是真的，是个甘露啊，是一个丰沛的春雨秋雨。这个甘露，它必如百合花开放。你会看到十三章，让你觉得好像都是死是死啊，都没有希望。在这边开放，开放，哇，百合花开放，漂不漂亮？哇，它们代表不是一朵，到处都是。你看到那个生命，看到那个光彩，看到那个丰富，对不对？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黎巴嫩最有名的树叫什么树？香柏树。有没有？香柏树长得很高啊，它的根是扎得很深啊，天摇地动它就是不会倒。所以向下要扎根，向上要怎么样？
结果，
结果啊。它的枝条必延长，可以长得又高又大啊！它的繁华如橄榄树，看过橄榄树没有？吃过橄榄不一定认识橄榄树啊！好，反正就是很茂密啊！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香柏树是可以做香油，它的树皮啊可以做的啊。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那个它是神的意思。曾住在城了，但以前有、哦、后来失去了，现在又怎么样回来了？曾住在他荫下，荫下是他保护的意思。 帮你遮阳，人在里面就很凉爽，对不对？可以避风，可以避晒，这太阳晒哈。他说当归回的时候发旺如五谷，你看过稻穗或麦穗没有？一颗麦穗上面有多少籽粒啊？好多啊，对不对？那个茂盛发旺如五谷，代表长出很多籽粒，那个生命代表丰富。你会看到百合开，百合花开放，看到这边五谷发旺，哇不得了，看到丰收，看到生命结实累累。还有开花如葡萄树，你看过葡萄树的花没有？葡萄树的花漂不漂亮？一点都不漂亮。什么色的？绿色的，长出来一串一小串，然后上面一小粒一小粒，有没有啊？我是今年才知道，因为我家葡萄树终于结果哇，它出手的果子多好啊，你知道吗？拼命灌溉哈，终于长出来了，小小的，刚开始是小小，你看不出那是花，但是每一个小小粒就长出一颗葡萄，一串葡萄就这样出来了，哇！而且一个葡萄树上面那种葡萄的花很多，结实累累，哇！你可以看到，都看到那个生命开花如葡萄树，哇，太棒了啊！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哦，用香柏木的这个树所酿的那个酒啊，那香气实在是非常的呀。地上最好的东西，在形容地上最好的东西就是酒，美酒，有没有？雅歌书不是讲的吗？愿你与我亲嘴，对不对？哦，你的嘴像这个什么酒气，有没有？等等等等，有没有酒？酒，这代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啊！以法莲毕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关涉就关系了，代表我已经完全脱离了。你知道，当以色列受教训之后，他们不再拜偶像。南国犹大也是这样，被掳到巴比伦70年，对不对？当他们回来之后，就不再拜偶像。而北国以色列这十个支派被掳之后，当他们回来，当然那个时候是很久之后，哎，多久我也不晓得哈，因为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我也不晓得，啊，当他们真的回来的时候，也不再拜偶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神的管教的时候这么的严厉哈？有时候要切除一个瘾，像你们有 addiction 呢，是真的很不容易，毒瘾。拜偶像这个瘾要把你切断，是要用非常的手段啊。耶和华回答说：“我啊，特别讲我。”耶和华回答说：“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由我而得。”哎，代表这果子在哪里？你看这句话：“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个果子在哪里？这棵树上，代表我们生命跟神怎么样连结？所以你都要这一个，我们生命是与主连结，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后怎么样结果子？果子是最吸引人注意的，果子就代表你生命的表现啊！你可以结果子了。而且我是跟神的生命结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活出有属神生命那个荣美出来。我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诗章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荣景，哇！第九节最后一节，谁是智慧人？谁？啊，总没人讲是我，不敢讲。哎呦，我怎样做智慧人？赶快怎么样？归向耶和华，不是现在讲吗？谁是智慧人？哎，还不是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谁是通达人？啊，当然是我啊！啊，别讲我们，那赶快讲我就好了啊！因为我只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嘛，对不对啊？好，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不要再偏离了啦。 耶和华道是正直，我归向耶和华，我自然走在正道上面嘛。我为什么以前走偏了而遭受那么多的不好，就是因为偏行己路嘛。所以你要做智慧人，要做通达人，赶快归回耶和华吧，因为他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你是义人吗？是啊，赶快归向耶和华，走在他为你预定的道路上。箴言不是讲吗？我也要喜悦你的道路，有没有？让我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眼睛看神的道路。但是人很喜欢看世界的道路，有没有？哇，世界办一个音乐会，花了钱排队也要去，对不对？但是办一个布道会你不一定来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目可以喜悦神的道路。箴言里面这么讲啊，罪人却在其上跌倒，罪人偏行己路，远离神嘛，远离神他的道路必然是弯曲的嘛，必然是跌倒的嘛。你要做义人，做罪人，还是一样，你的选择。当时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以色列选择做罪人嘛，以至于审判临到嘛。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喜悦神的道路，让我们归向耶和华吧。阿们。不要忘了，何西阿是结束了，我们还有什么？阿摩斯书。所以不要忘了，还更精彩的啊！好，我们做个祷告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何西阿这个人，借着他所说的话，向我们显明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不轻易发怒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可以认清你，可以更认识你，愿意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定的道路上，然后每一位义人都可以行在其中，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祝福，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来使用，可以把你的爱透过我们传给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好让在你的义路上充满许多得救的人。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